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造就人，打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好，下切几次我主要说到呢，都是那种有了一定交往目标的人，应该如何与自己心中的他和女子旁的他共造恋爱三部曲。那些还没发现目标或者苦于找不到目标的人，大概就要挽留人了。咋个才能结交到合适的恋爱对象呢？爱情不是闭门造出来呢，也不是被动的等待可以等来呢。爱的得来要靠交往，交往中才能生长出爱来。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一些珍珠和璞玉，这是粗心的人往往熟视无睹，错失了良机。而心有灵犀的人，就因为及时地发现了那不太明显的魅力，并一把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就得到了生命那一份醉人的感情。比如说，让我来问问你，你有没有留意过一个工作单位里某个女孩的可爱之处？事实上，在共同的工作或者学习中有相互的了解，发展成为相互的爱情，这是一条比较普遍而且理想的途径。因为这样的一对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谈，也有比较多的接触机会。最重要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可观察对方。一个人的兴趣、修养、价值观和待人处事的方式等各方面的能力，都必须了解得一清二楚。尤其是一个人的品德和人格，只能伪装一世，而不能掩饰长久。这一个重要的方面看得不错，那就为日后的家庭生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许多成功的恋爱是属于这一类型呢。另外，在男女青年共同参与的活动场所中，也不失为一个发现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机会。要注意的是，不要给自己心理上的压力，而要自然的流露你对某个异性的友善和好感，这样通常是会得到同样友善的回应呢。还有，假如你是一个有广泛业余爱好的人，那么在具有共同爱好的人当中选择一位异性朋友，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途径。在业余生活中自由自在、轻轻松松、情趣寒山，在这种气氛中，相互之间的好感是很容易产生的。交往可以使我们获得爱情，只要我们进行积极的交往，在交往中情趣寒山，在这种气氛中，互相之间的好感是很容易产生的。交往可以使我们获得爱情，只要我们进行积极的交往，在交往中做个有心人，迟早一个让你心动的他会走进你的生活。在年轻的一族中，有一群被称为大龄青年的朋友，社会中称之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些年轻人过了而立之年，迟迟还没有造恋爱三部曲，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恋爱事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观察一下，大凡这样的人事业上都是做得很出色呢。但他们突然意识到生活不仅仅只有事业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这个年龄阶段。还有一类大龄青年 行个内向，不善于与人交往，这类人比较顽劲，多愁善感，甚至有点自卑孤僻，因而失去许多得到爱情的机会。还有一种是在选择朋友上观念的差异而耽误了大好的时光。这些人往往给自己心中的他定出一些条条框框，然后把交往对象一个个的筛选，最好没有一个留在筛子里。一年两年，就是这样十年过去了，不堪稍稍将那个框框做任何的修改，发此种种形成了社会上一个群体，也引起了许多热心人的关怀。不过接力还需细腻人，真正的救星还是打理清理自己，从那个敏感自卑被动那心法中走出来。他看看外面五彩的世界，不是说40岁生活才刚刚开始吗？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看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教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佳，很高兴又和你相会在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如果上帝真的是无条件的爱世上的人，那么他应该就是连那些不幸的那人也拯救呢，可活呢？其实是不活的，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是显明得将他那独生爱子白白的赐给世人，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他们接受上帝的审判，让所有相信的人，无论是善恶、贫穷、贵贱、男女、老少、有学问呢，或者是文盲，都肯定会得救。但是呢，如果上帝连那些不肯信耶稣的人都拯救，那么他就违背了他自己公义的性情。更何况他所造的人是有自由选择意志呢，所以人如果不肯接受上帝用无条件的大爱为人所预备的救恩，那么他就要自己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和后果。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话题是，我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我的行为还没有完全改变，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得救呢？那么圣经得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里头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这点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以至于我们能够得救的，绝对不是出于人的行为。所以你如果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就必定能够得救。至于说你的行为给予完全的改变，是不会影响你的灵魂得救的。但是这种并不是说你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行为，而是说你需要更加祷告，依靠上帝，参加教会的生活，让你能够从主得到力量，可摆脱从前的那些罪的捆绑。只有像这种深信你必定会慢慢的经历主多方面的拯救和改变。还有就是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虽然不可能一下就会走路，但是只要他在父母的照顾下，他就肯定会慢慢的长高长大，而且慢慢的就会走路。同样呢，你所得着的上帝的生命，也要因为你的生命连于上帝而渐渐的成长和改变，从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咋个才晓得我自己已经得救呢？其实你到底给有得救，不是凭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的，而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圣经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里头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否得救，不是要等到将来才晓得，而是你现在就可以晓得了。关键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你是否相信耶稣是救主，你是否已经诚心诚意地向上帝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求上帝赦免你的罪。如果你已经像这种决志信上帝了， 那么你就已经是得救了，因为上帝的话已经清清楚楚的显明刚才所说的这个道理了。感谢上帝，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信仰不迷茫再见。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将残的灯火它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将残的灯火它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上的路为他不折断，啊啊啊！ 催眠。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
法盲的生活很少有机会能够放松下来夸夸歇歇，每天都奔波马路走出马轨呢。好好回在想，到底是在马些哪呀？闲话家常，陪你一起闲聊人生。
欢迎收听闲话家常，这个是一个以轻松的话题来建立友谊的频道，盼望这短短的几分钟的分享带给你欢乐，有一点悠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生活里面很好的软化剂，也是生活中的点缀，加添生活的色彩。老林是个急性子，这天他开的车带到好朋友小张一起去办点事。急性子的他看见前面路灯即将转黄灯、红灯，便加足马力准备冲过去，但是还来不及，急性子的他“哎呀”的一声叫起来。真是呢，没赶得及过去，就差一秒。他相当不耐烦地说。老林的埋怨让小车内的气氛顿时低了下来。这个时候，坐在副驾的小张忽然对老林伸出手说：“恭喜啊！”老林嘿，阿张紧赶摸不住头绪呢。小张继续幽默地说道：“恭喜，等一下路灯的时候，你将成为第一位开车冲过去的人。”老林听了，看了小张一眼，原本绷得的脸转为笑脸，不由呢会心一笑，空气中的张力也顿时散去不少。老林就乖乖地坐到等红灯转路灯了。西方艺术教育的大师欧斯勒曾幽默呢定位两仪的三大重要人格特质之一。我们的印象是医生很忙，等了大半天才接触医生，然后他把的脸问你的病情，不到三分钟就打发你走，哪里有机会发现他幽默的特质？这种情况你更有共鸣。不过当我们遇着一些愿意仔细看病跟你多说几句的人，通常都会给你有一种沐浴春风的畅快，还没用药病都好了一半了。在圣经里面有句话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可是一句著名的谚语。说到底，幽默真的更有那么重要呢？或许刘扎可以这种形容，幽默就像心灵的维生素。咋个说呢？说真的，它严格来讲称不上是什么仙丹妙药，没得它人绝对活不下去，人绝对不会活不下去，人还可以继续的活得好端端呢。有了它也治不了哪大病，你我仍然要面对各样的难题，燃烧恼人的大环境，还是它依旧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然而有了幽默，却可以让我们更有力气、更精神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难题、跟环境。幽默是人心的维生素，特别是在压力大的工商社会，抑郁症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三大主要疾病。每天起床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实在是需要多一点的幽默感。然而很多人会尝试让自己变得幽默，总是弄巧成拙，一不小心还会得罪别个，让气氛变得更紧张。事实上，真正高明的幽默却懂得揶揄自己，却不失尊严，恭维别人不带奉承，能够掌握这个原则，将会是高水平的风趣谈吐，为自己与别人在难题困境中带来轻松的片刻。他不说比起西方我们不是修得很好，但我们太在意别人咋个看待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敢那揶揄自己了，甚至别人的一句幽默，我们也会对号入座，无法释怀。幽默是维生素，值得我们每个人天天服用一点。是的呢，有自己一幕，有别人一幕，甚至是用一种幽默的态度去查实已经无法改变的大环境，用这种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将会让我们的心灵更健康、更喜乐、更有力量面对挑战。幽默是心灵的维生素，欢迎你每天服用。美国的钢铁大腕康乃基有这样的生命哲学，他说：“没得花香的地方就没得成功。”你是否常常的花香，还是要多服用这宝贝的幽默维生素？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